早安，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一起有个祷告。主啊，我们何等的喜乐，我们可以自由的来亲近你。主啊，尤其在这复活的早晨，主啊，我们纪念你曾经从死里面出来。主啊，你胜过了死亡，你如今永远活着，而且活在我们的心中。主啊，我们的心就何等的感谢你。早晨我们真是愿意在复活的境界里面，我们来这里敬拜你，来侍奉你。哦，也是在活的里面，我们坐在你的面前。主啊，让我们能够有能听的耳朵，听见你对我们说话。主啊，我们在这里把这一段短短的时间交给你，我们求你把那智慧和启示的灵赐给我们，让我们真知道你。主，你祝福我们，祷告感谢，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我想大家今天拿到这个讲义可能会吓一跳啊，道成肉身的伟大意义与使命。当我们看见道成肉身的时候啊，我们就觉得你第一个印象是什么啊？好悬啊，这个形而上好像是一个很高的东西啊，我们觉得这个是可能是啊，我们跟我切身没有关系啊，我现在的问题是我的工作需要解决，我的家庭问题这么困难啊，我的病需要得到医治。我们眼睛目前所最在乎的常常就是自己的需要啊，但是其实呢，道成肉身这件事情它的确是一个伟大的奥秘啊，真的是一件很伟大的事情。可是呢，它并不是这么难懂啊，那因为主已经把它做得这么完全。而另外一方面呢，是仇敌非常怕我们明白什么叫道成肉身啊，其实仇敌很怕的就是道成肉身哈。我想我们在那个约翰一书第四章，老约翰特别提醒我们，他说亲爱的弟兄们，他说一切的灵你们不可以都信，总要试验哪些灵是出于神的，因为世界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的。他说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你就知道仇敌非常怕道成肉身这件事啊，所以我就觉得我们今天讲这件事情乍看之下好像觉得很难很悬，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很清楚，因为这件事情对我们对教会太重要了啊！我记得在十几年前，这个报纸上有一次报说，在伯克兰那里他们抓到了一个人哈，他专门卖假文凭的啊。那么他已经发了不少几十万封还是上百万封的假文凭，他专门发的假文凭，那最多的是卖给那些就是神学博士硕士的文凭哈，或是牧师案例的证明啊，因为很多人就想捷径就出来了，所以他就专门卖这个东西。然后他信上呢还特别附了一句话，他说你收到这个文凭以后呢，你将来讲到哈，你就尽量讲一些别人听不懂的东西哈，那这样子呢别人就不敢问问题啊，而且呢会觉得你很了不起啊。那我今天呢决定不是因为收了假文凭跟你们讲道成肉身啊，道成肉身太重要了。哎呀弟兄姊妹，你们听完就知道这件事情太重要。我们现在来看哈，就是道成肉身到底指的是什么，而这件事情神的儿子为什么需要道成肉身啊，在他的身上这件事的意义是什么，或是说他肩负的使命是什么。而当我们真懂了以后啊，我相信我们对基督，对我们平常所讲的主，对主耶稣来到世上，我们就有一个更清楚的一个认识和了解。而且呢，我会花大概三分之一的时间呢啊，我会绝大部分时间讲基督啊的道成肉身，但是我也会留一段的时间，把它引到今天在神儿女们身上，今天在教会身上，道成肉身这件事情对我们的意义和重要性啊。我们一起来看一节重要的圣经哈，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好，我们读到这啊，那在这里讲得很清楚啊，太初就有了道啊，不是 from the beginning 啊， from the beginning 表示还是有一个时间的起头，他是说 in the beginning， 在那个无知哈，没有办法了解的过去那个永远的里面就已经有道了哈。他说道与神同在， 而接下来他说道就是神，所以这个道跟我们中国人的观念或是我们平常认为的道理或是一些哲学是不一样的哈，他是一个活的，他是一个 living person。 而圣经上说他不仅仅是有位格，他说他就是神，他根本就是神啊，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所以他有生命，他有能力，他有位格，而说穿了他直接就是神，他就是神啊。这个太初有道。而第二件重要的事情呢，道跟万物的关系呢，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好，那弟兄姊妹，我就想请问弟兄姊妹呢，你现在觉得哪一样东西跟道没有关系？没有一样东西跟道没有关系，通通都跟道有关系。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而哥罗西书第一章也告诉我们，不仅仅万物是借着他造的，也是为他造的哈。所以你要知道这个神的话哈，这个道 logos 或是 words 跟我们讲的不一样。神的话出来就是神自己，这是很不一样的。神的话出来就是生命，就是权柄。所以圣经上说他借着他的话啊，用他的话创造了诸世界，然后也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神说有就有了。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说什么东西还没有，对不对啊？我们只能讲我们的心愿 I wish, I hope、啊、神说什么，什么东西就出来了啊！所以神是用他的话创造了诸世界。你看今天整个宇宙的奥秘，人类到现在都还不能够了解宇宙多大。我记得我从前曾经问过弟兄姊妹哈，然后国豪最近常出差，我们现在派国豪出差，我不要讲你几岁哈，假装他40岁啊。他不止哈，假装他40岁，假装他40岁，他现在出差到太阳系中间的太阳去出一趟差，坐波音747，你书记差不多坐747嘛哈，平常我们还坐737而已了。那747去，他去了，他回来的时候他已经80岁了。那太阳系九大行星送到最远的行星冥王星去，去出一趟差，你知道国豪回来几岁了吗？你知不知道？你坐波音747出去出差一趟，那淑美跟你说拜拜，然后你回来以后你几岁了你知道吗？你已经1600多岁了。所以你看看了没有，整个宇宙就是这么小，不是整个宇宙这么大，太阳系不过这么小，就已经让我们已经花了这么多功夫都有点搞不懂了。神用他的话，神说有就有，这个道你知道 so powerful 啊，这是一个伟大。我们讲到道的时候，跟中国人跟我们观念里的道完全不一样。这个道就是神，他带着生命，带着权柄，带着力量，他不仅仅用他的话创造诸世界，他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出现要能够维持，这是更大的挑战啊！你说整个宇宙，我记得我上次讲到的时候讲过，地球整个在这里自转啊！如果不是神托住我们，神创造了地心的吸力，用宇宙那个奇妙的平衡托住我们的话，地球本身的自转每小时是1070 mile 啊！我们开车开100 mile 都已经紧张了，他说我们开车的10倍。那再加上地球还在公转，地球公转绕着太阳转，每小时67000 mile。所以你知道，这个如果神不是托住我们的话，我们早就不知道到哪里去了。而这一切，不管创造，不管托住，全是用神的话说，事情就定了。哎呀，你要知道，讲到道的时候，道太伟大了哈！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知道哈，所以道跟神的关系我们知道了，道跟万有的关系我们也知道，而现在我们讲到道跟人的关系。生命在这个道的里头，而这个生命就是人的光。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说我们接受了新生命啊，接受了主，这个道就是我们的主，他来在我们的中间，他住在我们的里面，那是一件太伟大的事。他成了我们的生命，他成了我们的光。所以这个道现在居然跟我们发生关系，那这个伟大的道就是想到神，居然跟我们发生的关系。弟兄姊妹，这是太大的事情。所以当我们每一次讲到新造新造，哎呀，我是说很多属灵的 turn 哈，都被今天基督徒误用，而且滥用，用的没有感觉啊。如果我们真知道什么叫新造，弟兄姊妹啊，我们这个人不得了的事情。 什么叫做新造呢？新造就是道进入了肉身，神跟人联合了，这是以前从来没有的创造。宇宙中所有的创造，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而独独我们这些蒙恩的罪人，是道进到我们里面，跟我们联合。哎呀，弟兄姊妹，这是一件伟大的事，但太伟大的事情。所以当我们讲到新造，什么叫做新创造？就是神跟人联合。什么叫做新创造？就是这个道进到了人的生命里面来。所以我们今天跟世人太不一样了哈！我们讲到新造，旧事已过，一切都成为新的。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成为新造的人。所以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前途、我们这个人身上带着的权柄，通通不一样。我们里面要有这样子的把握跟认识啊，道跟我们发生的关系。所以刚才我们再继续读约翰福音第一章啊，十四节。我们一直到十八节我们都读好不好？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约翰为他做见证，喊着说，这就是我曾说那在我以后来的，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为他本来在我以前。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耶稣基督来的。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哎呀，这些圣经我不晓得我们读的时候我们里面会不会激动哈？那这个伟大的道，他有一天道成了肉身，来在人的中间，来到我们中间啊！他说他丰丰满满，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那个这个道让人遇见的时候，他身上最大的特点就是充充满满的是恩典，是真理。这个世界是非不分的世界，我们真的看到多少的事情叫我们伤心，叫我们难过，已经没有真理了啊！有一个大学生，他连续四年都去修代数课，那个代数老师说，你第一年就修过了，成绩也过关，为什么要来修课？他说因为这个世界上的东西常常都是是非不清，代数是最清楚的， yes no 清清楚楚。我希望我能够上一些很单纯的，我不需要去分析，不需要去猜测，不需要这个 人的感情被人捉弄的，我需要一些 yes 对就是对的这个东西。就是因为这个世界没有真理啊，那么这个世界更是缺少恩典，而到来了，他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他说我们也曾经见过他的荣光，见过这个道的荣光。他说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所以这个道讲的基督，他原来在太初就跟主同在，跟神同在，他就是神。而有一天呢，他来到人的中间。那个原来的圣经是说支搭帐幕在人的中间啊，然后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他说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但是恩典和真理却是从耶稣基督来的。你们任何时候有问题随时举手好不好啊？因为我连弟兄姊妹打瞌睡我都不怕的，更不要说你们问问题哈。所以听不懂觉得太悬呢这个除了要看我的文凭以外，你们都可以问问题。你们就问没有问题哈啊。这个道在这里讲到，这个道就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啊，他来是恩典和真理，而摩西来是把律法带给我们。我想我们很简单举两个例子，罗马是约翰福音第八章抓到那个行淫的妇人，跟路加福音十九章撒该税吏长。你发现如果是律法的话，律法看见这个女人就说这样子女人要用石头打死她，这叫做律法。凡不照着做的就要咒诅，就要受刑罚啊！撒该照律法来说，他们就定罪，他们说这样子的人不要跟他在一起，主耶稣怎么会跟他们在一起吃饭呢？跟罪人跟税吏在一起呢？这个都叫做律法。什么叫做恩典？主说我也不定你的罪，主不定他的罪。什么叫做恩典？主对撒该说快下来，今天我要住在你的家里面，这都叫做恩典。但是主不是只有恩典，主也是有真理的神啊。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啊。 所以你知道这是一个平衡。所以主对那个女人，主虽然不定她的罪，但是主告诉她说，从此以后不要再犯罪，这叫做真理。主对撒该，主到了他家住了一个晚上以后，撒该马上大改变。撒该说，我所有讹诈人的，我还他四倍。在这恩典真理完全平衡在这个伟大的道上面。好，所以这个世界不是定罪啊，就是要求啊，就是这个刑法。但是在基督的里面，他来，他把恩典、把真理带给我们。好，那这是我们讲到，然后从他丰满的恩典里面，其实这个的恩典这三个字是中文加上去的，就从他丰满的里面，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这个丰满不仅仅是有恩典，它也是爱，它也是生命，它也是能力，它是真理，它是一切的一切。在基督里面 He is all、我们得着了这一切、所以这是讲到第二方面、道成的肉身来到我们中间，他丰丰满满的把恩典、把真理带给我们，让我们今天所有跟这个道接触的，我们可以得到真理，我们可以得到恩典。好，那我们现在来看第三个啊，他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这是我们讲到道成肉身的第一个重要的使命。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啊，我这边列了五件事情啊，那我们今天早上只讲两件，所以你们不要紧张，时间够的。我今天只讲两个哈。那第一个最重要的事情，他来是要来彰显神，因为从来没有人见过神，神是不能见的，所以没有人知道我们所信的神是什么，但是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把它表明出来。好，这是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说到，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从来没有人知道神是什么，但是看见神的儿子就是看见神，因为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啊。所以保罗写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的时候，他说大哉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啊。历史历代以来，我们只知道有一个神，知道从亘古到永远有一位神，但是神是怎样的神没有人知道，但是耶稣来了，他把神完全彰显出来。这是道成肉身第一个重要的意义，让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神是一个怎样的神。当他用手去摸大麻风的时候，我们知道他的爱里面，他不仅仅有恩典有祝福，他根本就是一种联合，一种认同，他完全接纳我们。从他摸大麻风我们知道他的爱啊，从他赶逐圣殿里面洁净圣殿，我们知道他是圣洁的神啊，我们知道他在仇敌面前那样子的勇敢啊，我们知道他是不容许仇敌的不能够给魔鬼留地步的主啊。那么这个圣经上里面很多的角度里面，让我们认识我们的主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主。好，那这是我们从这个主耶稣来到地上的第一个使命跟目的，他是为了要彰显神。所以我们要认识我们的神是怎样的神。那弟兄姊妹，虽然我们今天不像当初的门徒可以在肉身中看见主，能够摸着他能够接触他，但是今天这位主，我们借着圣经特别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可以知道我们的主是怎样的主。新约圣经里面，那同样的，今天在圣灵的里面主又重新回到我们的中间，他住在我们的里面是我们可以来经历他的。那这个道从前在这个世界还没有存在的时候，就是我说的这个世界，那他是用他的话就创造了整个世界，他用他的全能的命令托住了整个世界，而在时间的里面他创造了人一直到新约这个道真正来到地球以前，人完全看不见他。所以旧约神的百姓看不见神，他们在那里根据律法被看守在律法底下，一直到新约主耶稣来了，道成为肉身来了，他把神的荣耀彰显出来。然后今天呢，这个道居然跟我们新约的子民发生着直接的关系，他住在我们里面，这个说有就有，而且用全人的命令托住万有的生命，今天在你我的里面，所以这是伟大的生命啊！所以当我们读到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这个基督就是这个道。保罗说我活着就是基督，他说我活着就是这个道在我里面成为彰显。那这是一件太大的事情， 啊，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我们基督徒很神圣的啊。但是在这里我要澄清一个很重要的观念，请你们注意听啊。在基督的身上道成肉身，他在肉身的里面，他完全彰显了神的荣耀，这我们都没问题。但是现在一个很关键的事情，就是在新约里面，主耶稣升天了，他的生命在圣灵里面赐下来，你我里面都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在教会里面也是这样。所以道成肉身的使命在拉撒勒人身上，他完全彰显出了神的荣耀。所以今天在你我的身上，同样的，我们负责道成肉身的使命，请大家注意到这件事情。所以这是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三章啊，但愿他在教会里，并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在基督的身上，神已经完全得到荣耀，因为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他是神本体的真相。他已经，主自己都说，父啊，我已经荣耀了你。所以今天那个荣耀神的责任在你我的身上，就是道要透过你我要被彰显出来，这是今天我们的使命。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讲到我们的教会的意向和使命的时候，我说我们教会的使命是什么，记不记得？无论个人、家庭或教会，我们要做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见证人。哎呀，弟兄姊妹，这是一件大事情。但是请大家注意哈，我说的那个关键性的一个观念，要道，或是说神儿子的生命，神的生命是要透过我们这个肉身来彰显，是 through the body， 不是只是 in the bodily form， 请大家听清楚哈，是要透过我们的身体，或者说达到身体的境界，而不是只是 in the bodily form， 不是只是在肉身的这种形态里面而已，这两个很大的不同。如果只是在肉身的形态里面的话，这个世界上其他的宗教，这些苦行僧啊，他们这个刻苦耐劳，他们对自己的律己的要求远远超过基督徒，很多的时候超过基督徒。他们可以禁食这么长的时间啊，他们可以吃素，可以吃斋，可以那样敬虔过他们的生活，完全在身体的里面。他们要求自己静坐，他们要求自己啊，这个一大堆的这个律己的行动，是我们基督徒常常赶不上的。但是请大家注意哈，我们讲的道成肉身，不是讲 in the bodily form 而已哈，是 through the body， 是透过身体。这个观点很重要。既然我们讲 through the body， 透过身体，表示说里面有个东西，里面有个内涵啊。外邦人其他的宗教 in the bodily form， 他们里面没有东西，他们不过是根据一些教义、一些理想的境界、一些盼望达到的一种的情景，他们用身体攻克己身，在这里叫身体顺服而已。但是我们讲的道成肉身 through the body， 是因为我们里面有，已经有了这个新造的生命，有神儿子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今天他是要 through the body 把神的荣耀彰显出来，这个观念非常重要，弟兄姊妹一定要清楚。所以我们是透过身体而达到身体的境界，来把神的荣耀彰显出来。来，弟兄姊妹，这件事情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好，今天心愿很容易哈，要达到身体就是考验了。心愿每一个人都会有。呀，我们渴慕成根，可是早上要起来的时候，你发现好难，对不对？特别在冬天的时候，脚从被窝里面一伸出来，再一回去的时候，就好像被磁铁一下子吸住了。哎呀，被窝这么舒服，你出不来嘛。你很有心愿，可是你出不来。有人有心愿说，哎呀，该进食，肚子一饿的时候真的受不了啊，经过冰箱面前来回来回来回走啊，终于打开冰箱然后吃东西了。你发现你要达到身体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好 ，through the body， 你不要只是在身体里面要求自己啊，那个是世界上的人的做法啊，那个是不认识真神的做法。我们今天是里面有本钱，因为神儿子已经住在我们里面，活着不再是我，是主，但是呢，主不能被我们扣留在里面啊。穆安德烈说，要叫一个不信主的人接受耶稣做他的生命，这的确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所以我们传福音很辛苦。他说要基督，一个已经基督住在里面的人，让基督能够透过他又活出来，他说那是一件更难的事。我们今天很多人得救主都住在我们里面， 可是看看我们外面的这副德性哈，或者看看我们的生活，你就发现，哎呀，我们这么不行。我们顶多有一些心愿，已经算不错了。有心愿的已经算不错了，能够真正在身体里面能够 through the body， 能够透过身体而能够活出我们的心愿，那这真的是挑战。真的，我们有太多的理想，所以主说，若有人要服侍我，他就当跟从我。这是讲到要身体要动的，所以我在哪里，服侍的我的人也要在哪里。那这个东西不知道淘汰了多少的人啊。心愿很重要，但是过程跟结局更重要啊。那个我们未来的主未来的礼拜五读马太福音21章后半的时候，你们就会发现有一个小小的故事。有一天父亲对两个孩对大儿子说啊，我需要你到葡萄到田里面来帮助我啊。这个大儿子说我不去啊。然后他对小儿子说，我需要你到田里面来帮助我。小儿子说好，我去。可是这个大儿子呢跟爸爸说不去，后来去了。小儿子说我去，一口答应说我去，后来他没去。主说，这两个人哪一个是顺从他爸爸，你们说呢？大儿子嘛哈，对，你们都很大家都一样聪明哈，大儿子嘛啊。所以就在讲的回答的时候，小儿子哇满口就讲的，也不晓得是他真心愿呢还是甜言蜜语啊。老妖都比较喜欢这样做，我这样讲不会 offense 你们，因为我也是老妖哈。可是真正做的，你光有心愿好，可是过程跟结果更重要。所以在过程的里面，大儿子越想越亏欠爸爸，所以他改变了。他虽然不方便，虽然可能现在有点累，他想到父亲需要，所以他还是去了。他结果他真去了，他弄他身体去了。小儿子呢，心愿甚至只是嘴巴说，嘴唇尊敬，嘴唇的爱，但是却没有行为，对不对？所以你要知道，要到达身体的境界，这是一个大的挑战啊。所以我们底下讲道成肉身这五件事情，你越来越发现，要在肉身的里面，要透过肉身能够真正彰显神的荣耀，这本身是一件很大很大的挑战哈。所以这个 Mother Teresa 哈，她在这个1946年，她在坐火车的时候，神突然有一个呼召临到她啊，那叫她起来啊，能够成为这个蒙叫她。答应神一个呼召，叫他成为这个最穷困的人啊，最潦倒最痛苦的人的一个祝福。所以当他答应了神这个呼召的时候，他就把他的余生完全奉献给神，他专门去服侍那个穷人中的穷人，那个病人中的病人啊。所以他在印度这个雅加达的这些街上啊路上啊，他看到一些路边的乞丐，那些长大麻风的，那些被人丢在外面的孤儿，他一定过去服侍他们啊。他说他常常跪在那边帮那些大麻风洗窗口的时候啊，帮那些穷人在那里喂他们，帮他们服侍他们的时候，他说他如同跪在圣洁的主面前，他亲自在这里服侍主。弟兄姊妹，这是用他的身体，他不是只有心愿说我们要有爱心，他真正用他的行动来做这件事情。所以他说他有一次在1986年还是87年，他在美国 Arizona 啊，他在那里演说完了以后，就跟平常一样，很多人涌到他的面前，然后就问他说， Mother Teresa， 有什么事情是我可以做的，可以帮助你们的吗？他后来实在受不了这么多人讲这句话哈，所以他有一次他说我最不喜欢人问我有什么是我可以做的。他说你根本不需要问，你周围已经太多人是你可以做的，只是你自己做不做而已。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有很多的心愿，我们有很多的理想，有很多的这个，但是今天道成肉身是一个大的挑战。其实神爱我们，为什么要叫他的儿子来呢？那其实第一件事情要让我们认识我们所信的神是谁。他在肉身的里面，他把神的性情，把神的荣耀，把神是一个怎样的神完全表明给我们，好像一个样本一样啊。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罗马书第八章说啊，这个预先所知道的人就招他们来，然后要叫他们效法他的儿子的模样，要把他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就是神在我们身上要做这件事情。我们不能够只是得救，我们不是只是只有心愿，而是神要在我们身上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像耶稣啊。所以有一次有一个寒冷的冬天啊，有一个小女孩，穷人的啊，几天没很久没吃饭，饿得不得了。她站在一个这个面包店，好，热烹烹的面包刚刚出来，哇，她站在外面看啊，流口水，那个渴慕，那个饥饿。她旁边突然有一个妇女来了，拍着她。 他说小女孩，你想吃什么吗？哇，他简直不敢相信有人愿意这样做啊！他就牵着他的手进去，他说你要吃什么你就挑啊！哇，他好高兴，他挑。然后他说你问你家人也可以挑一些，好，你要带什么回去？哇，那个小女孩真的高兴的眼睛里面都是眼泪。他挑了以后，这个妇人又带他到隔壁去给他买了一件漂亮的小衣服啊，让他带回家啊，给他穿。他就在带着他做这些事的时候，那个小女孩突然把他拉住了哈，就这样抬头看他，然后就问了一句话，他说 Are you God's wife？ 他说你是神的太太吗？因为他不了解这些东西，他从来不知道什么神有没有太太的，他只是觉得这个人好像是我们中国人所说的天使下凡哈，他就觉得是像一个神的太太一样，他从他身上他感受到那个伟大的爱是他平常碰不到的，因为他是一个乞丐又这么穷人，他常常就是赶逐他欺负他这个骂他，他从来没有碰到一个人这样子的有爱，这样子的体恤，而且这样子的慷慨的在这里帮助他。所以弟兄姊妹，很多的时候今天要在肉身，要 through the body， 我们能够把我们里面真正得到的祝福能够流露出来，这是一个挑战，这是一个挑战啊。所以我想这些例子你越举可以越多哈啊，我们在家庭生活里面也是这样。好，所以这是第一件事，那我就停在这哈，讲到神的儿子来，第一件事情在肉身中他彰显神的荣耀。其实神本身已经是荣耀，神的儿子在创世以前就跟父在荣耀里面，他已经享受荣耀，天使也都在敬拜他，就算我们这些人不肯来赞美他，诸天述说他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我们的主已经是在荣耀里面。但是今天他来到地上，他要把神的荣耀显给我们看，让我们来认识我们的神是一个怎样的神，而后面一步一步的你就发现这个神跟我们这么有关系，而且他来了匆匆满满，有恩典有真理。每一次我们跟这位伟大的道接触的时候，跟这个伟大的神接触的时候，我们所碰到的都是恩典，都是真理啊！这是一个伟大的救恩。同样的，今天这个使命放在你我，放在教会的身上，我们今天不是只是嘴巴口口声声喊我们要爱神，而是神要在我们的行动上啊，不管我们个人的祷告，我们的灵修，我们在神家的侍奉，弟兄姊妹，不能够光嘴巴说，要有行为。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个人才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好，所以光讲神的命令，光讲我们的心愿，在神的眼中那个价值都不大。不是说神不宝贵我们的心愿，神宝贵，但是神更宝贵这个道 through the body，从我们的身上彰显着神的荣耀啊，这是第一个点啊。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好不好？不要客气哈。所以你看圣经里面，不管腓立比书，像第三章，保罗说：“你们显在这个世代中啊，这个好像明光照耀，要将生命之道表明出来。生命的道已经在了，但是却要借着我们把它给表明出来啊。”那他在这个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十节说，我们要将那不能朽坏的生命给彰显出来，都在了，但是它需要被彰显，需要被表明，需要被可以看见啊。那个 through the body， 人可以看得见，人可以知道说，哦，这就是福音。你们不光是传，我不光是听，我看见的福音。弟兄姊妹，这是基督徒的使命，因为神的儿子来，第一件事情就是做这件事情。有没有问题？没有，真的没有，没有问你们呢。大家愿不愿意接受挑战？真的，你回家试试看哈，你就发现在身体里面要来真正的爱主，要来活出主，其实是真的是挑战，真的是挑战。虽然我们这个身体有一天是必朽坏的，圣经上也说它是一天毁坏一天，但是呢，在时间的里面，这个身体太重要了，因为它有太大的价值。将来有一天我们去见主的时候，主给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有一个新的身体，对不对？腓立比书第三章也讲的啊，他要赐给我们一个荣耀的身体，与他的身体相似，是一个不能朽坏的身体。By the way哈，我就跟你们保证，将来到天上，你们决定看不到我的瘤是肿的， 没有留了，所以要看快看啊，将来就没有了，因为到天上神给我们一个全新的身体，永远不会朽坏的。但是只有在时间的里面，他会累，他会饿，他会懒，他会受到这么多的限制，他会受到我们自私的限制，有这么多的限制。但是我们今天在时间的里面，如果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来彰显神，这是一个伟大的见证。所以保罗为什么劝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什么献上？将身体献上啊，不是只是将心献上。哎呀，我们常常说神要的是心灵和诚实，对不对啊？所以有心就够了啊，将心给我 ，Give me thy heart。我们都觉得这样够 ，Give me thy heart 不够。好，很宝贵，神也要得到我们的心愿。如果连心愿都没有，不要谈身体啊。有了心愿不够，不仅仅要把心给神，而且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啊，一个 living sacrifice。让我们能够照着神的旨意来活着，这个是了不起。所以有些人祷告哗啦哗啦哗啦的，那个神家需要服侍的时候从来不出现的，那么这个需要什么事的时候他不出现的，那弟兄姊妹这样不行。所以我们在神家里面为什么说执事需要经过试验，你怎么去试验他呢？你当然他的品格很重要，他的 character， 他跟主的关系很重要，但弟兄姊妹身体里面他是不是一个把身体献上的人也很重要，不然的话到最后都是轻谈，都是道理。不行。我去过的教会有些人告诉我们说，中间有一些弟兄讲道讲的这个上课上的非常好，讲哪一卷书讲的这个大家都爱听，可是问题就是他每一次祷告会都不来，侍奉聚会都不来，所以教会就不知道怎么办。那弟兄姊妹，这样不对的。我们不能够只是做这样子一个会说会谈会讲的基督徒，我们一定要在身体的境界里面来彰显神的荣耀，这是基督给我们立的榜样。那第二件事情其实跟第一件事情其实是很类似的，那就是讲到他在肉身的里面他来遵行神的旨意。我想我们看一节圣经好不好，希伯来书第十章，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五节开始，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请大家注意哈，献祭是神自己定的，献祭很重要，但是很多神的百姓到最后只是表面上尊敬神，在外表上有献祭的行为，但是他们的心却远离了神，他们这个人却远离了神啊。所以神主在这里说，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所以你在注意到，神为主预备了一个身体，这个身体来到地上，带着一个大的使命，我要照着你的旨意行。就是在肉身的里面，在身体的境界里面，它不是只有外表有一些宗教敬虔的一些的行为献祭，而是实际上在他的身体里面，他要来遵行神的旨意。弟兄姊妹，这是挑战，这真的是挑战啊！所以我们简单的看一下哈，我在这里列了三个点。第一个，他在肉身中要完全顺服神的旨意，就是我们刚才读的这段圣经啊。第二个讲到在肉身中他来受死复活，完成救赎，那个成为神的羔羊，世人的救主。那弟兄姊妹，这是一件伟大的事情，在肉身的里面他来遵行神的旨意。其实我们常常讲过，在克西马尼园主自己曾经祷告，他说，父啊，倘若可行，求你把这个杯撤去，然而不要照着我的意思，只要照着你的意思， Thy will be done。 在心愿的里面，主是决定顺服父，那没问题。可是现在来到一个关键，他要在肉身的里面，他要受鞭打，他要被钉，他要上到十字架上，然后他要在这里承担所有历世历代你我的罪，在那里成为赎罪祭，在肉身的里面，这是一件挑战啊！但是他来，他就是让神的旨意能够完全不受打岔的，在他的身上得以成就。所以在主耶稣最后结束的时候，他说什么？成了，成了。所有神在他身上的寄望，神给他的托付，他完全 complete。 哎呀，弟兄姊妹，这是一件伟大的事情。所以我们讲到基督，他在地上只要有任何一个 step， 他失败了，今天你我都不需要坐在这。好，你可以说我还是要坐在这，那你坐吧。将来我们都是沉沦里面的，我们没有盼望的。但是基督就是在肉身的里面，他完全顺服神的旨意，把神的旨意做得这么完全，他可以回到天上去，他不需要留在地上，他已经做完了，他上去了。弟兄姊妹，这是讲到这个他在肉身中这样子的遵行神的旨意啊，他完完全全的顺服神。而第三个呢，在肉身中遵循神旨意，我刚才说过了，这是一个挑战啊。我们说过了两个儿子的比喻，听见了父的名啊，听见了父的心啊，父有需要，可是一个是只是嘴巴上答应，一个是用行动上啊，用事实来答应神的要求啊。所以保罗在这里劝我们要攻克己身，叫身服我。你发现我们的身体很难服我们，特别在我们饿的时候、懒的时候、累的时候，呵呵，对不对呀？我想我们都有这个经历嘛，哈。你觉得自己身体很容易控制的，有没有？有没有弟兄姊妹？没有吗？哈，不然的话也不会有那个胖胖的姊妹说想要节食，到最后说要赶鬼，让胖鬼出去就可以吃饭，对不对？所以他的弟兄说，这类的鬼若不进食，总是赶不出去。呵呵，你进食进到最后实在忍不住了，太想吃了，就找捷径嘛，哈，找个借口。你知道吗？这个晨更也好，灵修也好，读经也好啊，你每天早上在我们固定的20分钟祷告也好，哎呀，你发现要分出这段时间来真是不容易耶。你真正跪在那边，这是人身体真正在那边啊，所以这是挑战啊。那我记得有一次我跟你们讲那个见证，我们在中国有一次培训，我长话短说，因为很危险呢。但那次那个船被卡住了，神就是叫我用嘴巴要用身体起来做见证，说我奉主的名叫这个船动。哎呀，你知道吗？我就跟主讲，我说主啊，我祷告就好了啊，我心里面祷告一样可以用信心嘛，对不对？主说不行， OK， 好，那开口的话，我说主，那我祈求总可以吧？我说主啊，求你叫这个船动。神说 No， 你凭命令，你凭我的应许吩咐这个船动。哎呀，你知道吗？对我来说是很大的挑战。我如果说主，我奉主耶稣的名叫这个船现在动，那船不动，那我前两天讲的到弟兄姊妹到哪去了？你知道，在肉身里面要去顺服神真的很难啊。你要去顺服神，去对一个人说一句话，你要顺服神起来祷告，开口祷告。哎，你说主，我现在好懒，我真的好累。啊，主啊，这个今天不行，下次好了。你就发现我们很多理由。真的啊，好几次聚会祷告的时候，有时候我觉得，哎呀，主啊，我今天真的好累，不想开口，你就不想开了，身体就懒了。哎，我们想说，哎呀，开口万一祷告不好，大家笑怎么办？你是知道很多的东西，通通都是经过不了身体，都被卡住了。但是你说身体重不重要？身体重要呀，重要呀。你不能光跟太太说我爱你，我爱你，结果在生活里面都不理他，那么自私啊！你看昨天《世界日报》上报说在武汉有一对夫妻两个晚上走路，突然碰到两个强盗啊，那个丈夫撒腿就跑哈、啊，逃掉了。然后那个太太被人家抢了150块钱，那回到家以后，太太说要跟他离婚啊。那报纸上就说他跪在门外一直哭着求他太太原谅他，太太不原谅他。他就说你这样一碰到难处你就跑掉了，平常嘴巴上说爱我，那个爱在哪里？那我们说爱在心里口难开，这都不对的，口要开，这叫做身体，这叫做身体。真的不仅仅我们有心，不仅仅我们只是在那里想啊，我想怎样我想怎样，弟兄姊妹要有行动。而主耶稣就是在肉身的里面，他遵行神所有的要求。以前一个年长的弟兄也讲到，他刚得救的时候，就是在他这个住的宿舍里面有一个弟兄啊，他刚得救的当天回到家里面，回到宿舍，八个人还是十个人一间，他睡觉就习惯的就睡觉了。主说起来祷告，哎呀，他就起来祷告，主说跪着祷告。他马上就跟主说，主，我怎么能跪着祷告？我的同学这些平常狐群狗党的绕在一起，我跪下去他们这个不是开玩笑，这个要把我给整死了吗？主说起来。哎呀，你知道吗？他在主人面前，你要在身体里面顺服神，那就是真顺服了。你会说，主，我自己祷告我怕，我不敢，我不做，我还是一样祷告嘛，心灵诚实就好嘛。 可是弟兄姊妹其实不见得，身体真的重要。那他顺服神，他起来跪在那边祷告，果然他的同学们吓一跳，哎，这个人干什么？哇，平常完成这样子的人，今天居然跪下来啊！他们就来开他玩笑，就一起跪在他后面哈，一个接一个就跪在后面。那因为宿舍的有八个人嘛，所以挤不下，那个门也开开来，有一个人跪到走道上去了。就其他宿舍人走过来一看，哎，这些人干嘛跪在那？一看，然后他们也都跟在后面跪哈，就一整条就这样跪出去了。整栋宿舍里面很多人就这样跪在后面。然后神向他开口祷告，他里面很不自在，他就开口祷告了哈，他里面就突破。当他突破在主面前祷告的时候，一个刚得救的人，他主我谢谢你救了我，后面的人就开始学他，主耶稣我谢谢你救了我，主耶稣我谢谢你救了我，就一句一句这样传下去。他祷告完起来的时候，好多人感动信耶稣，就因为他在里面，他真正的顺服神，真正的信而顺服，哪里神的旨意通行到哪里，这大比弟兄讲的，哪里就有喜乐哈。那神的旨意通行到哪里，哪里就有得胜。神的旨意通行到哪里，哪里就有真正的见证出来。弟兄姊妹啊，今天到底我们这个人只让神通过我们的心思，我们觉得有道理，只是通过我们的情感，哎呀，我们觉得 that's good, I want it, 还是也能够通过我们的意志，让我们这个人在肉身的里面，我们用实际的行动，我们来顺服神。因为主耶稣在地上，他就是来在肉身中，他给我们立了最好的榜样。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他反倒虚己，他在凡事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父神把他高举，所以他是基督。弟兄姊妹，我希望我们今天在主的面前，至少先从这两件最重要的事，我们来认识道成肉身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在肉身中彰显神的荣耀，在肉身中顺服神的旨意。弟兄姊妹，不光是基督在地上已经给我们立了榜样，他完全得胜，他完全彰显神的荣耀，他完全完成了神的旨意。今天同样的使命，在你，在我，在我们的教会中，我们也是在这里要来彰显神的荣耀，要在肉身中来遵行，来顺服，来活出神的旨意。大家有没有任何问题？德雄真的没带打瞌欠了，还有没有任何问题？您不要客气哈，我觉得如果有困难有问题，当场问，直接回答最好。没有，好，那我们祷告。主，我们的心何等的感谢您，你这位伟大的主，在太初，哦，在这个世界还没有成型的时候，你就跟父同享荣耀，但是你却为着我们，你道成了肉身，自搭帐幕在我们中间，而且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你让我们脱离了律法的咒诅，你把恩典和真理带给了我们。在你的丰满里面，你不仅仅叫我们领受，而且要恩上加恩。主，我们谢谢你，你这位伟大道成肉身的人子，哦，你在地上怎样完凡事上彰显神的荣耀，凡事上遵行父的旨意。主啊，你今天也来得着我们，让我们真的在我们的里面带着这个荣耀的使命，我们愿意在各处显扬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馨香之气，好让基督也能够透过我们被彰显出来，好让我们真能够说，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我活着就是基督。主啊，我们谢谢你，真的是把这个荣耀，哦，让我们简直是不敢想象的伟大的真理。主啊，你一直的说在我们里面，让我们活在这有福的境界，也活在这荣耀的使命中。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